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那6月12号上午，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著名的婚姻家事律师庞娟律师，和我在直播室一起搭档主持今天的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应该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
对，
在这里呢，也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说声端午安康。
吃粽子了没呢？对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啊，也是比较新鲜的，因为就是前两天一档国内的一个综艺节目上的一个画面，引发了一个讨论。当时什么情况呢？靳东啊，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伪装者啊，当时说在这个40几岁高龄的时候突然就火了，这样一个男演员，还有一个女演员叫高露，他们在公众场合举止亲密引发了争议。这种越界的言行啊，他们之间这样一个互动啊，让很多网友看了之后都非常的不适。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就是主持人和嘉宾在讨论，在推理，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情景式的这样一个综艺节目嘛。那么高露呢就站在这个女演员站在靳东的旁边，说着说着呢，她就很自然的就挽到了，把这个靳东的胳膊挽了起来，最后还把人靠在了靳东的身上，就举止是非常的亲密，就像极了女生撒娇时的这样一个模样。但是呢，如果是单方面的还行，但关键是靳东似乎也没有抗拒的意思，所以两个人在这种交流过程当中始终维持着亲密的姿势。所以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一下子很多网友啊就开始讨论了啊，说这个两个人的这种举动超过安全距离了。有的网友喊话，而且就说到了，说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家室的，这个样子应该吗？合适吗？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其实我想问一下，首先问一下老庞啊，你听到这个了，或者你不知道你看了这个综艺了没有啊？这个画面有没有看见过？
光是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是吧？就是你听完我的叙述之后，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这个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跟我们的成长这个背景有关系。我们这个年代成长过来人，可能相对来说还有点保守传统，或者说我们从小接触的教育啊，家人的这种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对这种行为呢，我们直觉的反应肯定是有点不妥。那可能他们作为这个演艺圈，那在这个边界上面，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主观上的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吧。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发现有些人的确不管在什么场合或者跟谁在一起，好像就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距离感。
好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会用一个词来解释，这来说明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叫个人边界的问题。这个词呢，逐渐的被很多人也接受，然后有的时候就说，哎，你不要侵犯我的边界啊，大家都会这么讲啊。那么个人边界对于这个概念，老庞能不能给大家来说说你的这样一个理解？
其实每个人或者说每个家庭，他都有自己的这种行为，言语的一些这种轨道，或者说我的一个小圈子。我对我来说，我可能希望别人不要过度打扰我，或者说这是我自己的一块空间。我想按照我自己的主观意识去行为，或者说去安排一些事情。那如果一个人就是过度的，或者说来强行的要求我怎么着，那我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这可能就我们生活之中有很多人就是没有明显的一个边界感。其实更多的体现在什么程度，因为我是做家事的，像婆媳关系，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这种边界也是，对吧？像朋友之间，特别是有一些这个闺蜜，比如说我的好闺蜜已经结婚了，那我可能还不把自己当外人，哎，我们三个一起玩好不好啊？哎，人家夫妻两个可能会，本来想享受一下这个甜蜜温馨的二人世界，那我非要在旁边，我也没有特别这种感觉到不自在。我觉得可能也是没有一种边界感的行为，
这就是典型的没有眼力劲儿，对吧？
对，哎，不把自己当外人。
对，其实对这个个人边界呢，我的理解啊，它是两个维度。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身体的这样一个维度。这个我们在现实当中啊，比如说啊，就我个人来说啊， 我总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安全的，就是这个安全的心理范围。比如说在银行排队的时候，这种感觉最为强烈。我特别指的是银行排队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带着钱或者是干什么办什么业务，后面排队的时候你有个一米线，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前面办业务之间我有个，但是呢，就是还没有到达一米线的时候排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给你贴得非常紧，你就很紧张。我不知道老庞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嗯，的确是的。而且特别是有一些，特别是这种不同性别人之间，可能这个距离上面我们就是可能跟个人，就像我刚刚说的，跟个人的这种意识有很大的关系。
哎，有的人就是好像觉得我这个队要排的是特别密，排的又特别紧，紧紧的贴着你，哎呀，就非常难过。
现在这两年呢，可能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大家可能要求
强制要求社交距离。
像之前比如说去电影院排队。或者说买票啊之类的，然后这种现场去排队的，可能这种纪律的确是有的就靠特别紧，有的时候可能会认为，比如说我旁边是一个同性，可能还心里面没有太多的这种防备，那如果是一个异性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特意的跟他保持适当的距离。我觉得第一呢是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安全感，第二的话呢也是考虑到这种
其实身体上的这种界限感，而且这个距离，对，其实大家都非常敏感，特别我觉得对女同志来说，
对，
觉得男同志大挑一点，他这个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感觉，但对女同志来说，比如说一个陌生男士跟你过分接近，你肯定会不舒适的，对吗？
所以就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也提醒，就是男士在跟这个女士在一起排队的话，还是尽量的保持点距离，让别人感到稍微舒服一点，放松一点，这也是我们男同志的一个修养或者说素质的体现吧。
对，好，这是两个维度，这首先在身体方面，我们讲的你看现在叫社交距离啊，对啊，这就是身体之间的距离。再一个就是心理和情绪方面啊，心理或者是情绪方面的这个距离。那么有的时候就刚才老庞也讲的了啊，有一些特别的表现，就是互相之间，好朋友之间，我是不是过分的越界去窥探到你那些隐私啊，或者是比如说我这好闺蜜，所谓的好闺蜜，但是在对方的家庭当中还有过多的出现呢，哎，这个说实话在心理上就没有这个界限感，就会让对方就会感到为难，感到不舒服啊，有的时候甚至感到特别
尴尬
的情况下你还不自知，所以这种场面都何其的尴尬，
人家可能也不太好意思主动的来提出来，哎呀，你回避一下，或者说你离开，但是呢，自己又好像不太知趣。我们俗话说，这个可能的确，我们每个人都要自省一下，我们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如果有的话呢，可能还稍微注意一点，
要注意一下。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呢，出发点主要是分析情感当中一些情景。好，老庞，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我们普遍意义上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我们现在浓缩提炼一下，就是两性之间的这种边界感，就是爱情或者是婚姻当中的这种边界感，我们又有哪些指标呢？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包括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吧，因为我们现在观察就是不同年龄阶段啊，他们可能对这个边界感的认知不太一样。我现在会发现这种年轻人，特别是20来岁的小孩，那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相对来说会弱一些。那像我们这个年龄，或者说比我们年龄更长的人，哎，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在这方面就很明显，很对吧？很刻意的去做出一些这个边界感的行为出来。这个呢，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不自在，或者说我就这样去参与到你们的生活中间来，你们也不觉得尴尬，或者说你们认为这也没啥，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就是如果别人明显的感觉到就有点不太自在，或者说我们也要稍微的就是观察一下，我们这个行为在这种场合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
对，那么其实在婚姻和两性当中，我感觉到这个他有的时候啊是分两个程度，这个程度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会侵犯到我的边界，还有一种就彻底没有边界，两种层面。什么叫你会侵犯到我的时候呢？这就是人们对这种情感当中啊，他的付出之后，他的索取和想得到的这个回报，他有没有是有这样一个预期？这个在非常的普遍。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这个周国平，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他的一本书当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这段话我觉得非常形象，也是带到节目当中来。他说了，在男人的心目当中，那种既痴情又知趣的女人才是理想的情人，痴情是这个男他得到了爱，知趣是这个男他得到了自由。但是呢， 听起来好像对女性特别不公，但是很多男性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既需要爱情情感，但是你也不要过分的去约束我。这可能是这个真的是很多男生的这种内心最为真实的想法，对吗？
其实现在我发现有一些很矛盾的现象啊，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我希望别人不要打扰我的隐私，我所谓隐私就是内心里面就是说一些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嗯、
但是呢我主观上可能又特别想去掌控对方的一些隐私、
嗯、或者是自由。
哎，对、
嗯、
现在就比如说我们生活之间常见的特别想看对方的手机、
嗯、
他每天跟谁聊天，聊了什么内容，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好像想知道的。
那 我就问一下老庞，你有没有看过你另一半的手机？
我不看，我们两个还好，我从来不看他手机，他也不看我的手机、
哎、
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比较忙，彼此可能也没有闲空、嗯、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喜欢窥视另外一方这个手机，
而且有的人他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啊。因为是这样的、嗯、有一个女性朋友曾经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她就说了一件事情，她非常的气愤，说我的男朋友把他的手机对我也保密。然后我就反问了一句，那我就问她，我说那你认为就是你们在相处的时候他的手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她说随时我可以来翻他的手机。好、
嗯、
我们就对这个来说，这个可能很多我至少了解的这个绝大多数女生都是这样认为，就是说你不要对我有什么隐私，我要看你必须得给我看，要不然你肯定是有问题。好，我就想问一下老庞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第一可能女方没有太多的安全感，嗯，对男方的一些行为啊可能心里面不踏实，那我可能随时随地的要掌控一下，或者我认为你毫无保留向我敞开，你是没有一些隐瞒我的地方，或者说你没有什么让我特别担心的，没有防范我的，我心里反而就我也不一定去看，但是我觉得你这种行为会让我心里面有所想法。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离婚案件中间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哦嗯、
对，然后他会说哎呀，我甚至晚上的时候等到对方睡觉了、
嗯、
然后把他手机拿出来、
嗯、
然后去翻他这个聊天记录，
对的脸一照是吧、哎、解锁了、
嗯、然后呢他这个手机怎么解锁的方法好多、
嗯、
完了以后呢他就是比如说他的聊天记录他会截屏、
嗯、
他会拍照，他会取证各种，
哎呀我的个天哪，
对，然后他就通过这种、
这个、家庭生活变成无间道了，
对
吧？对，
然后呢甚至他有的时候男方他会认为他睡觉的时候他会把手机放到枕头下面，我也拿不到、
嗯、
趁他去洗澡的时候我把手机整过来，就各种时机去拿手机、
嗯、
我觉得这是夫妻双方，
其实在夫妻生活当中时时上演的谍战剧的情节，
而且这些行为
这好累啊，
这些行为最终会导致两个人感情会出现问题。
嗯，
男方会认为你是偷偷摸摸的你在监视我、
嗯、
你这样的话我心里很不舒服、
嗯、
或者我并没有什么行为去隐瞒你，但是我觉得你是对我一种不信任、
嗯、
甚至你开始就是说有点跟踪我啊，或者是说做一些这种对我不太尊重的行为、
嗯、
就很不舒服。女方反过来她也认为因为你不给我看呀、啊、所以我要怎么着。其实我发现他们好多时候刚开始并没有大的一些矛盾，但是就通过这种小事情把两人关系搞得非常非常的这种糟糕的结局。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经常男性同志啊，男同志会挂在嘴边的这种，就是我需要个人的这种空间，对吧？这个就是在心底里头，其实男生普遍的这种想法就是你好歹给我一定的自由度啊，比如说我下了班了，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喝点小酒啊，跟同事稍微聚一下呀，或者说在家里头你给我点打游戏的时间啊等等的，他就是很多就是有会聊天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这种想法非常的普遍，你好歹给我点空间。但是这种自由度呢很多时候呢是对方是不愿意你有这种时间的。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所说这种情景呢在于对他们这种婚姻生活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我们现在想看我们现在社会物质生活可能较之过去有很大的这种提升，但人的幸福指数就是较之过去反而下降很多。为什么？节奏快了，压力大了，然后呢生活琐事夹杂在一起，导致我们每个人很疲惫，白天去上班晚上回家就是家务孩子之类的，让大家整个这种生活节奏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甚至都有一种窒息的状态，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对这个婚姻生活很乏味，甚至觉得很枯燥。那这种情况下久而久之就偶尔出现一个问题可能就成为一个导火索，两个人一发不可收拾。那如果在生活中间我们彼此都有一些空间可以放松一下自己，让自己的情绪有地方去释放，或者说对方静下心想想哦，生活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地方，哎，我可以跟朋友去聊聊天，哎，去喝喝茶，
有自己的自由度。
对，这种生活我们认为它可以调剂一下，从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只要你刚刚说的不要过度，我不是说那种为了玩不归家，或者说我在外面完全没有家庭归属 属感，那个可能就过了。
嗯，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啊，我就是推荐老庞还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不论男女啊，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我观察到一个小细节，这也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啊无意当中能发现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什么很多男同志，比如说不论是家里下面有地下车库的，还是说我们回到家附近有车位停到自己车位上之后的，大家观察一下，男同志呢一般来说抽烟的男同志会打开车窗把空调都关上，不论天有多热会把车窗打开，坐在车上点一根烟抽抽烟看看手机，还有的呢就是走下车来在车旁边啊点根烟，很惬意的先吸两口，吸完之后紧接着拿起包，就是给人感觉就是我要去接下来完成下一个使命的这种感觉。我建议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我观察到生活当中很多场景都能够 get 到。其实你看就是说男性同志啊，就是我们的男同志啊，他有的时候就是在给自己找一个这样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呢我们反观女性呢，对这个情感当中啊，因为她的女性在一旦进入情感生活当中和男性不一样，她是百分百的会投入，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投入精力还有包括自己热情都会投入到这段情感生活当中，她自然而然的也会觉得对方也应该对等的回报我，所以这就是差异。
对，你这句话说到点上去了，就是我们往往就会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这种规则来，我能做到你必须要做到，但是往往忽略了不同性别之间人对同一件事情他的这种认知、
嗯、
他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我想跟我们的就是女性朋友们就是说一定要听听我们这个节目、
嗯、
就是说我们过去经常会说我们抓沙子，这个手抓得越紧你手里抓的沙子越少、
嗯、抓越少、嗯、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
我虽然知道这样做肯定不是一个特别我想要的结果，但是我又控制不住、
嗯、
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有一些女同志，我不说绝对了啊，就有一些女性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女性结了婚之后就有很强烈的控制欲望、
嗯，
工资交上来下班要回家、
嗯、
你要按照我的节奏走，回到家你要怎么着，然后男方就会觉得我这切个婚我又不是蹲监狱、
嗯、
为什么我没有自由了，为什么我所有的东西都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下。
好，老庞，其实你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放到第二个层面，就是说彻底的失去边界感，就是任由对方伤害，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不论男女都会有。首先有的男同志啊，他结了婚之后他就认为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哎，就是应该这样的，那我就交工资，我交平时有什么事儿，然后就是在家里头我尽可能的付出，减少这样社交。但是往往带来的负面是什么呢？其实男性啊，在社交对他生活是非常重要，他失去了社交就会失去他的本身的一部分的人生的价值，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第二个还有就是女同志在家庭当中彻底的把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情感而失去了自我，这两种在男性和女性上都有体现，都不是很好，不知道老庞怎么看。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只是按照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我自己的想当然去看待问题，去这样去做，最终结果呢自己又会觉得我付出那么多，我全身心去付出，我没有任何保留，为什么结果反而是对方不领情，甚至是两个人把这个家庭没有搞好、
嗯、
还不能理解。
嗯，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要停下来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我们的确是忽略了些什么。
嗯，对。那么这种彻底失去边界感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上升到就是他对自我的这种丧失，就是他觉得这个自我的这部分呢就完全可以不要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理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呢会造成很多的这种一种隐患，不论是这种婚姻的这种隐患，还有这种安全的这种隐患，因为对方不断的在轻视你之后，有可能到最后就开始物理伤害，就会对他的肉体进行伤害，这个就进一步会上升到更加恶劣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提醒各位的是，边界感在两性之间，不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不要丧失。那接着我们来看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讨论的由头啊，是从这个靳东和这种女演员高露之间他们这个互动来说的。我们紧接着来看看在边界感在现实情感当中的种种表现。其实艺人当中啊，可能有人觉得他们是个特殊群体，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种想法有点太片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举好几个例子，比如说周一围，大家知道吧，这是个男演员，和他助理用一根吸管喝奶茶，当时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对他口诛笔伐，大家或许还印象，这是去年的事情。还有就是跟杨紫分手的秦俊杰，在片场和另外一位演员是同喝一碗胡辣汤，这个当时时候就也是对他口诛笔伐，这个就是对这个情感的，对对方情感的不尊重。还有张丹峰和女经纪人戴同款的戒指手镯，而且是深夜发微博发暧昧的长文等等等等。所以有的人说，哎，这是因为他们是这个职业。我告诉你，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不存在所谓按职业来分类，他们这样做本身就是这个很好很不好的一个示范效应，所以我们坚决的要对他们要进行批判，要进行偏啊、这个鞭啊、鞭挞。不知道老庞会不会像我有跟我有同感？
我觉得通过你刚刚说的他们这些行为，按照我们这种正常的价值观来看断，他们之间肯定是不正常的关系，否则的话正常关系不会有这样的行为。特别是你说用同一个吸管去喝饮料，我觉得我和我爱人都不会用的，因为我会觉得这个还是要注意点卫生。
啊，好，嗯，
对吧？还有你说大家共同喝一碗胡辣汤，或者是说同时戴一样戒指，我觉得这个行为肯定是让别人很容易误解嘛，不是因为他们职业关系。我觉得我们大众的朴实的这种价值观，应该还是有说服力的，
有说服力。好，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来看生活当中很多地方，很多场景啊。我再说一个场景，就是有的男同志啊，可能是确实比较讨人，比较讨喜啊，他跟异性有所谓的异性缘，所以经常呢，你可以发现他跟这个异性之间有很好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包括不论是这种我们这种近距离的这样一个交谈，还是在这微信啊，或者是在这种自己的这个新媒体平台上面啊，跟很多异性都有这种联络。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形，我对另一半来说，老庞，你的观察，他的伤害有多大？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如果我是一个有家庭人，或者说我是有另外一半，
对，就是在家庭当中，
那我就要考到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让我的另外一半不舒服，引起家人或朋友的误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如果你能考虑到这一层，可能就会稍微克制或者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如果我是完全放纵自己的行为的话，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把另外一半放在你的心里，或者考他感受。我们说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另外一半这样举止，那你是不是有同样的？
对呀、
对吧？
其实不，刚才我说的是这个男性，其实女性也是这样、
一样的。
假如旁边异性朋友多，我相信她老公这个这里头这个心里头，或者她男朋友心里头肯定也不好受啊。
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叫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对方也是这样行为，你能接受，我觉得你再去做；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就是这么样子。
对，好，还有啊，就还有很多就是更冠冕堂皇的啊，这个呢就是大家觉得评判，你看确实是不应该。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反而有的人会支持，比如说男性会拿发小当借口，女性会拿我的男闺蜜当借口。这样我一说，大家就知道这个情景了吧？那么我说要问一下老庞，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还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你的发小也罢，你的这个男闺蜜也好，就是说同样的，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也是拿这样的一个借口，你是不是也是无所谓，你也能接受？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对方他是不是和你一样能看开这件事情？如果在你这你觉得是很正常，但是对方不一定和你同样的价值观，他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是触了碰了他的这个底线，我觉得可能也要考虑一下。
那还有比如说在这个现实情景当中啊，现实情景当中，我们经常啊，比如说一些男女朋友啊，或者是我指的是不是这种情感当中，就是互相之间啊，就是作为朋友的这种异性朋友，比如说我们约的，经常约的一起去啊吃吃饭、喝喝酒，然后一起去娱乐场所，大家娱乐一下，这种行为你怎么看？
他如果是这种朋友之间或者家庭之间正常的一种吃饭、娱乐，他没有一些不妥的行为，
对，
他也没有，
很多时候他是不愿意带自己另一半带自己另一半的呀，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些场景啊，就是这种叫哎可以没问题啊，我绝对不会带我老婆来，我绝对不会带我老公来，好，我记得这种，你怎么看老婆？
这个要看，如果我觉得如果是同事之间，或者是几个好朋友，我们一起玩，大家都说好不带家属，就单独去玩，在玩的过程中间没有什么不妥的行为，这个呢我觉得
还可以，对吧？
还可以。那如果我觉得我们都不带家属，但是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带稳妥的这个行为，这个可能还是有点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是吧？
对，
好的。其实啊，今天我们讨论啊，从这个由头我们讨论到这种啊，这种情感爱情和婚姻当中边界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边界感何尝只是存在于这种场景呢？在生活当中，人是社会动物，在社会当中时时刻刻都要有边界感，这只不过是在其中某一个领域，特别在特别关注度比较高的情感领域当中，我们更要去关注，因为它牵涉到另外一个和你走近的这个人，你会不会伤害到他。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自己的思考。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欢迎关注今天的转角遇到爱。先来看马小姐的资料，1988年6月出生，南京本地人，高中是金陵中学本部，大学在欧洲是本硕连读理工科专业，毕业之后回南京副局级事业单位工作，家风严正，有房有车无贷，较有上进心，喜欢弹钢琴以及外语学习，基本掌握意大利语、德语、英语等语种，对理论物理、电影音乐等均略有兴趣。希望呢，另一半是门当户对，相处的时候能感受到对方的正能量，能携手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再来看看王先生，他是80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80，在职研究生，事业单位在编，浦口周边上班，房子和车子都在工作地，为人真诚友善，爱好广泛，脾气好，成长有眼缘，谈得来的，工作稳定的未婚姑娘。如果您心动的话，就来联系我们吧。
寻找党史中的红色爱情故事。
红色爱情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董必武与陈碧英的婚恋故事。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机关由博古率领迁到了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47岁的董必武也随之来到了洪都瑞金。在同一年的3月13号，马克思主义学校，也就是中共中央党校，在瑞金创办。董必武先后担任教务处长和副校长，任弼时任校长。此时的董必武啊，仍然是孑然一身，工作很忙，有的时候党校回来晚上很晚了，还得自己洗衣服，衣裤破了也得自己补。博古和周恩来等人看在眼里，就寻思着能不能解决他的婚姻问题。最后这件事情啊，被交给了邓颖超。其实呢，邓颖超一开始觉得也挺犯难的，毕竟年纪比较大了，但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几天之后，经过一番考虑，他把目光锁定在宣传部的干事陈碧英的身上。陈碧英是广东人，出身贫苦，20岁加入中共组织。1930年11月，他被党组织调到闽西长汀苏区，次年任汀州市委宣传部长。邓颖超觉得这个广东姑娘工作充满了热情，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对象。于是某一天，他就把陈碧英约出来，专门和她提到了介绍对象的事，并且还讲到这是党中央主要领导的意思。可是陈碧英一听啊，什么？是董必武？人家是不是快50了？邓颖超知道陈碧英在思想上接受不了，而且还听说董必武啊是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这就像一座山一样压在陈碧英的身上，说着说着还哭起来了。邓颖超看见哭哭啼啼的陈碧英，平和地说，别哭嘛小陈，这事儿啊，你要不真不同意那就算了。有一天，董必武与中共中央局两位干部去长汀搞调查，在返回的路上马失前蹄，董必武被摔得不轻，随后呢又感染上了疟疾。博古知道之后专门来看望，正好碰见邓颖超。离开的时候，博古对邓颖超说，不是委托你给介绍一位对象吗？调他来担任护理，这也是一个机会呀。于是就把正在兴国县搞扩洪工作的陈碧英调回了瑞金。 在陈斌的悉心照料下，董必武很快恢复了健康。这次奉命护理董必武，他只是觉得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并没有对对方产生想法和感情。博古向邓颖超布置的机会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可是有的时候啊，事情的变化总是那么突然。一次偶然的机会，董必武知道博古专门要求邓颖超来给他找一个生活上的伴侣，当时一听立马就生气了。董必武说，我们不是主张婚姻自由吗？怎么能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人家谈对象呢？请你们以后不要再这样了。随后董必武还专门带着水果去看望了陈碧英，并且当面向他致歉，说我已经批评过他们了，叫他们以后不要再这么做。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有了一段时间的接触的基础，陈碧英对董必武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陈碧英大胆地对董必武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你会怎么样呢？董必武一听大为意外，不觉一怔，感到不可思议。陈碧英可是语气坚定地说，谁能勉强我，是我自愿的。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爱情婚姻的广东姑娘，在历经了不知道多少次考虑之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深深地感到，董必武虽然年纪比自己大很多，但这样的男人感情诚挚，笃实可信，又通情达理，会疼爱人，同这样的人结合在一起放心。于是就勇敢地托邓颖超写条子给董必武，把他约来。听了陈碧英的一番话，董必武心头涌上一阵突如其来的幸福，喃喃地说道，碧英，谢谢你不嫌弃我。1933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与陈碧英在叶坪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博古、周恩来、毛泽东三对夫妻，还有何叔衡等十余人前来祝贺，众人在一起吃了一餐喜酒。